我想谂紧有一个婚外情啊，唔系我，系当几年前有个朋友即系同我坦白呢件事嘅时候，我好震惊啊！佢想讲啲乜嘢呢？唉，佢话唉，咁佢继续为自己揾藉口啊！理查，我嘅婚姻都已经唔好顺利啦。唉，你知我太太啦，佢凡事要求又高啦，又唔理解我啦。我哋好已经唔系好似以前咁，成日有即系闺房之乐啦。唉，我好爱我嘅孩子，亦都爱教我教会嘅职份，但我哋两个关系都冇改善。最近又有一个女仔引起我注意。事实上喺最近一次报道之后，佢嚟揾我，对我赞不绝口。我哋又交换咗电话号码，佢仲话好想同我出去饮杯咖啡，食个饭，以便更了解耶稣。我真系认为我可以帮佢嘅。其实讲真啦，我都意识到我唔再爱我嘅太太啦。呢、这个真系好唔符合我朋友嘅性格噶。但系我谂喺诱惑让人措手不及之前，你又真系唔知道一个人面对诱惑会做啲咩反应噶。我认为佢系一个敬虔正直嘅人。我喺每一次即系早餐会度，或者谈论上帝嘅神学，同埋都倾好耐啊，倾4个钟啊，坐低，跟住我哋彼此又好了解，我哋彼此又信任，我又知道佢嘅故事，佢又知道我嘅故事，我系咁谂。作为佢嘅朋友，我梗系立即讲俾佢听，你一定要切断呢段关系，你删除佢嘅信息，你应该同你嘅上司讲，同埋你嘅太太去坦白呢一件事。我同佢保证，我一定会陪住你噶。我知道佢系好难接受呢个事实。其实作为一个牧师、一位丈夫、一个父亲、耶稣嘅追随者，佢必须系咁做噶。作为基督徒，我哋系要达到嘅标准系比呢个世界嘅标准系高嘅。系，我哋真系生活喺一个好容易受试探同埋犯罪嘅张力氛围之中。我哋系唔容易做到呢个标准，所以今日嘅主题就系话，我哋需要回答两个问题：当我哋受到罪嘅引诱嘅时候，基督徒应该点做？第二个系，当我哋要抵挡诱惑、避免犯罪嘅时候，但系仍然遭受觉得好受，觉得好辛苦，我哋应该点做呢？今日我哋早上嘅经文回答咗呢两个问题。约瑟被佢弟兄卖为奴隶，佢嘅父亲以为佢死咗啦。约瑟呢个时候，佢发现自己成为一个埃及有权势嘅人嘅奴隶，佢孤单一人，但系佢相信佢嘅神。当试探来临嘅时候，约瑟嘅信仰坚定不移。我哋将一起回顾呢一段经文，并且睇下喺受试炼同埋不公嘅对待之下，与神嘅大能同埋同在嘅三个真理。或者唔会，我哋睇下圣经，但系可能屏幕未必会咁样写。第一点系话神与佢所祝福嘅人同在。经文呢就喺39章1-9节。我第一点就系耶和华与佢所祝福嘅人同在。换句话讲，耶和华嘅祝福系确实有记影嘅。整本圣经都系证明神嘅应许系信实嘅。好，睇第一章第三第一到三三十九嘅一到三节，约瑟被带下埃及去，有一个埃及人法老嘅内臣护卫长巴提佛，从带他下来嘅以实玛利人手里卖了他。约瑟住喺佢嘅主人埃及人嘅家里。耶和华与他同在，他就百事顺利。他主人见耶和华与他同在，又见耶和华使他手里所办的事尽是顺利。我哋喺呢段经文里面睇到两个人物，约瑟同埋波提佛。约瑟即将被佢弟兄杀死，并留喺坑里，直到佢嘅弟兄犹大提出一个更好嘅计划，将佢卖俾商人。呢、这个就系最终流落埃及嘅原因。波提佛系法老嘅护卫长，法老系埃及统治者嘅统称， 波提法的职称直译为是首席执行官，即是 CEO， 几巴闭的职衔啊！你哋做乜嘢工噶？我是一个刽子手啊！你呢？但通常当我遇到人哋咁问我，我话俾佢听我是牧师的时候，一半的谈话都会结束啦。但我认为刽子手比我更胜一筹。波提法既负责囚犯的监管，亦都是国王的首席护卫。他是一个有权势的重要人物，他很熟悉死亡，亦都对那些反对法律的人严惩。经文话，波提法从商人嗰啲手中卖咗约瑟，就将佢按喺自己家中。然后我哋睇到约瑟身上有啲特别之处，引起人嘅注意。佢身上有啲嘢系与别不同嘅。耶和华与约瑟同在呢句话喺头三节经文就出现咗两次，喺最后第三节又出现咗两次。呢句话嘅重复系有意为之嘅，为呢个故事画上咗一个好好嘅句号，并清楚表明约瑟系即将取得所有嘅成功都系因为神。事实上，英文译本亚伟耶和华直译里面喺创世纪35章到50章。是出现了8次的。我们显然创世纪的作者是想我们知道约瑟是神所喜爱的，神与他同在。我们之前没有看到这一点，但当约瑟受到父亲的宠爱，情形就对反而对他不利。雅各给了他一件华丽的衣服，表示希望自己去世后由约瑟掌管家务，但是约瑟竟然就是去了巴提亚的家，他才诸事顺利。约瑟成为了一个成功的人士，他的主人见到耶和华与他同在，又见耶和华使他手里所办的事尽是顺利。约瑟的事的成利不是他自己拥有什么，而是因为神与他同在，神祝福他，给他这个才能，赋予他能力，所以他成为他那家人的主管家。这个都不是天生的。其实你看到约瑟去到一个陌生的地方，他都需要有学习新的语言。如果你要在加拿大或者温哥华成功，你需要你要努力学习这里的语言，你要很勤力，还有要熟悉这里的文化。你可能你要扮你自己喜欢枫叶糖浆啊、芝士薯条啊，或者冰球队啊，是不是这样啊？是啊，约瑟是希伯来人，但他知道要成功，他就要变得好像埃及人一样，所以他还要学到好像埃及人那样走路。我说笑的啫。波提法不仅认为，不但只认为约瑟有能力，还信任他来管理整个家和他的生意。约瑟肯定是比他的同年人更加努力工作，更加勤力。这个不是这段经文的重点。是的，神确实通过约瑟自己的努力，使约瑟样样都顺利。但重点是在于耶和华最终令到约瑟能够成功。因为我们回到第三节就是这样说，耶和华使他所做的一切都在他手中顺利。约瑟在波提法眼前是蒙恩的，他侍奉他，并且波提法派他管理家务，掌管一切所有的。自从波提法派他管理家务的和一切之后，耶和华就因约瑟的缘故赐福给埃及那家人，凡事和田间一切所有的 都蒙耶和华赐福。于是波提法将一切所有的都交在约瑟的手中，除了自己所吃的饭以外，别的事一概不知。约瑟被看中，真的不是因为人，而是因为神。 约瑟虽然是一个奴隶，但是连巴提佛都选择对他显示恩惠，因为约瑟生命中受到的祝福是如此明显。巴提佛希望约瑟跟他是同一面的，即是无论他做什么他都能够大获成功，如果有他这个队友他就成功，是因为神。其实经文里面的应许都可以回到创世纪十二章一到二节当中，讲到亚伯拉罕，即是亚伯兰，是约瑟的曾祖父。耶和华对亚伯兰说，只要你离开本地本族富家，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去，我必叫你成为大国，我必赐福给你，叫你的名为大，也要叫别人得福。为你祝福的，我必赐福于他，那羞辱你的，我必诅咒他，地上的万族都因你而得福。我有一个朋友，尽管他的家世学历和天赋都不是很好，但他很蒙恩的，普通人得不到他这样的工作，而他甚至都不用申请就得到了一个又一个令人很羡慕的工作。最近他被美国媒体一位最著名的名人挖走了。我很感激神啊，即是对待他像好像阿伦的人带到他身边，然后将福音传给这些有权又传给这些人，因为他是耶稣的忠实追随者，他每一次都将自己的未来交给神，神祝福那些忠诚并且使对神有忠诚的这个人更加成功。在第五到六节里面讲，耶和华赐福给波提佛，凡家里和田间一切所有都蒙祝福。但这里没有讲到波提佛一家得到的祝福是很好，以至于他显然可以无拘无束地，即是 很放心离开家，因为家有约瑟。但很显然文中没有提到除了他妻子以外他什么都不关心。是啊，是啊，但是作为丈夫，我们这么多年都没有弄明白一些真相，祝福都不是一夜之间降临到约瑟或者波提佛身上的。约瑟17岁来到埃及，通过一些简单的计算，我们可以知道他在波提佛家里总共留了11年。约瑟是一个忠心的奴仆，出色地履行了他的职责，而我们作为基督徒被要求忠实地履行自己的职责，面对试探。神呼召约瑟离开埃及，在波提佛家中做一名勤劳的奴隶，就好像他为我理我生命中的事，为我们的生命和事工预备了一样，神都预备好约瑟，让他在埃及完成他预先为他准备的工作。但约瑟的试炼和成长之旅尚未结束。第二点，神赐福给那些祝福他的人有力量去抵抗试探。我的第二点就是主赐福给那些所祝福的人力量，使他们能够抵挡试探。基督徒成熟的标志是一个人在胜过罪的方面不断成长。事实上所有基督徒都会受试探的，但忠诚的基督徒会不惜一切代价去逃避试探。正如我们看到约瑟所付出的是他的自由，在6到10节，约瑟长得瘦雅俊美，长得很英俊。过了些日子，他主人的妻以目全情给约瑟说，你与我同寝吧。约瑟不肯，对主人的妻说，看啊，家中的一切我主人都因我一无挂虑，凡所有的都交往我手里，在这家里没有比我大的，并且他没有留下一样不给我，只留下了你，因为你是他的妻子，我怎能作这大恶，得罪神呢？后来他天天与约瑟说，约瑟却不听从他，不与他同寝，也不与他在一处。在接下来的四段经文，我看到主没有阻止约瑟受试探。经文说约瑟长得英俊，我们可以 推测他大约27、28岁，肯定比波提佛年轻，但我们不知道他年轻几多，但他也比波提佛的妻子年轻。无论怎样，他的长相都让自己即受人青睐，也都招致了一些不必要的关注。除了约瑟的长相，人们对波提佛夫人以及他为什么主动追求约瑟有些猜测。他的性生活受挫吗？他是不是很想成为母亲呢？是不是因为他见到约瑟的体格、职业、品德、才华和来自主的祝福，认为他会是一个绩优股呢？他是不是蓝筹股呢？他是不是想报复他的丈夫呢？经文都没有说，但他确实明显讲了他很强势的个指示，他真的指示要在希伯来文意思，意思就是让我们一起躺下，即是代表我们要有个有性生个性生活。一个评论家认为，波提佛夫人对待约瑟这个奴隶就好像对先生一样，即是对待女奴仆又一样，强迫他们随时发生关系，即是他们觉得随随便便是很容易的。这种讲法都有些道理，也都解释了当时约瑟不断拒绝他的反应，他觉得他无被尊重，因为他觉得他是有权利这样做的。他的丈夫不理他，甚至连个奴隶都不理他。但是被拒绝不代表是一个理由。丈夫提醒在座丈夫，如果你有一个免费技能，如果你想让你的床暖起身，你就喝杯茶。一段话，婚姻是不容易的，但不代表不可能。但是试探是真实存在的，影响我们所有的人，无论是单身还是已婚。上帝允许试探进入我们的生命的一个原因，是为了让我们圣洁，让我们更像他的儿子耶稣基督。他受试探，主耶稣受试探却不致犯罪。在他的主权意识里面，主没有阻止约瑟远离诱惑，也都没有阻止他受试探。而这个考验是要约瑟成长，成为上帝希望他成为的人。约瑟怎样反应呢？约瑟不从，对他主人的妻说：看啊，家中的一切事务我主人都不知道，他把所有的都交在我手里，在这家里没有比我大的，也没有留下一样不及我。经文告诉我们，约瑟拒绝了波提佛夫人的求爱有三个原因。有三个原因，第一个就是他不会辜负他主人的信任，第二个他尊重婚姻的神圣，第三他认为通奸是错误的，是得罪神的。我们来看看约瑟他自己好唔，即系已经失去咗和平嘅家庭。你睇下罪变得几普遍，因为你睇下亚伯拉罕同拉撒，亚伯拉罕和撒拉唔相信上帝会赐俾佢孩子，就同夏甲生咗以实玛利，犯咗罪。亚伯拉罕话撒拉净系佢嘅妹妹，亚比米勒又差点杀咗佢同寝，而约瑟嘅妹妹亚各唯一的女儿底拿被示剑强暴，她的兄弟流便与亚各的妻披拉发生关系，结果在创世纪49失去长子的权。趁约瑟不在场的时候，她兄弟犹大向妓女求爱，又与她发生关系。这个妓女原来是她儿媳塔玛，她又怀孕。无庸置疑，约瑟的家庭有很多关于性犯罪的历史，她知道与波提佛夫人同寝的后果。你成长的过程中，家庭有没有一些性犯罪？虽然研究表明我们的大脑始终存在一些原生家庭的一些痛苦的经历，我们怎样去学习 去应对同呢啲痛苦嘅关系咧？但系圣经唔允许我哋将自己嘅罪归咎于他人啊！但是如果你想要建一个健康并且战胜了罪，了解原生家庭怎样影响你的人生的话，在关顾事工里面，我们定期会提供各种圣洁关系课程、自由研讨会和圣经辅导，你可以在其中深入探讨伤痛，在安全和保密的环境里面去分享，并且获得所需的医治。在第十节经文，后来他天天和约瑟说，约瑟从不听他，不与他同寝，也不和他在一处。我好喜欢这里的语言，他讲到他不听从他，约瑟不听从他，约瑟尽量避免与他同他一起，即是他逃避同他一起。回避和禁欲是应对试探的一个有效方法，但是他不代表万无一失的。然后你再看看约瑟是怎样去应对。有一日，约瑟进屋里办事，家中没有人，个女人就拉住他的手说，你与我同寝吧。约瑟将衣裳丢在妇人手里，跑到外面去。从在各方面看，约瑟一直都很努力做正确的事，做他想做的事。直到有一日，波提法夫人直头袭击了他。在十二节里面，我们注意到约瑟的头几件事。虽然我们相信他在没有其他人在场的时候就入了屋，但是他依然尝试逃离，这个现场是正确，因为他不知道夫人在那里。这个是最好的选择，因为主与他同在，主赐给他力量做出正确的选择。就好像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六章十八节所说的，逃避淫行。即是撒旦会欺骗你，会迷惑你走向罪，但上帝给我们力量，在这清晰的方向帮助我们，好像约瑟那样逃离试探。2012年到2014年间，我自己一直在自己的一些性瘾啊、饮酒啊之间作争战。我学了逃离的这个功课，我做出了很艰难的选择，逃离有毒的那些朋友，远离酒精、毒品，也都那些尽量不上网，不看这些有引诱的电视。我行一条不同的路回家，而且因为周末不同我班朋友一起出去玩，而受到很多人的攻击。他说，哇，有没有搞错？我有一个坚实的教会社区和一个有效逃离计划，然后他真的有效，他真的有作用。约瑟在逃离波提法夫人的引诱的时候，利用了他逃避的计划。如果你正在这里跟色情作争战的时候，你需要好像约瑟这样逃避，逃离你所有正在受试探的地方，出去散个步，给你信任的人打个电话，知道你在这里挣扎着，反思你对自己、你的妻子、你的孩子许下的承诺，引用经文祷告，并且祈求圣灵赐给你力量和智慧。无论你做什么都不要独立去面对试探。危急的时刻是需要明智的措施。如果你很迫切地想要逃避犯罪，那你就应该明白地选择从哪个接触和应该接触什么。在十三十八节，妇人见约瑟把衣裳丢在他手里，就跑出去，就叫女家里的人来，对他们说，看啊，他带了一个希伯人来进入我们家里，在这里戏弄我们，他来到我这里还要与我同寝，我大声叫啦，他听见我放声大叫，就将衣裳丢在这里，跑到外边去了。妇人把约瑟的衣裳放在自己那里，等到他主人回家，就对他如此说，你所带到我们这里来的希伯来仆人进来戏弄我，我放声喊起来，他就把衣裳丢在我这里跑出去。我们首先注意到的是，在这六节经文里， 衣服这个词出现了四次，但这个不是巧合来的。在创世纪二十七章中，约瑟的父亲雅各给了他那件彩衣，成为约瑟和他兄弟之间的绊脚石。那件衣服被剥下，落入那些想要伤害约瑟的人手中，他最终带回去给雅各，以证明约瑟的死亡。约瑟失去了那件衫，但神还是让他兴旺。在创世纪三十九章中，我们看到一件衫脱下了，他最终落入想要伤害约瑟的波提法夫人手中。这件衣服最终交了给波提法，他挑起了主仆之间的关系，并最终将约瑟投入大牢。约瑟失去了那件衫，但上帝依然使他兴起。本节要注意的另一件事是，波提法夫人是他认为约瑟强暴他，如何谈论他的丈夫的？在十四、十七节，他是这样说的：你们看，他带了一个希伯人来我们中间，他指的是波提法先生，他试图让家里的其他人都站在他这边，去抢先指责他的丈夫，将约瑟带了入家。一些评论家认为，他对波提法的指责表明了他对婚姻完全很不满，他解释了对约瑟的追求的行径。妻子、丈夫们，不要彼此讲坏话。当你开始向另一个异性抱怨你的配偶时，婚外情就开始了，不要这样做。如果你有抱怨，直接找他们倾下，或者寻求专业的婚姻辅导。让我们去继续。真是你不要做一些讲伤害你配偶的说话。约瑟的主人听见他妻子对他所说的，你的仆人如此待我的话，就生气了。约瑟的主人把他下在监里，就是王的囚犯被囚的地方，他就在那里被囚禁。波提法、约瑟和家里其他男人都没回应波提法夫人对约瑟的指控，这很明显讲明了一个问题。波提法夫人再次将他的主人归咎于波提法，他的仆人归咎于波提法，尽管他满心希望约瑟可以满足他的私欲。经文说波提法的愤怒被点燃了，但是没有讲明是原因。他是因为约瑟侵犯即是欺负他的妻子嘛，当然不是啦。如果是他信真的，那约瑟就死定了。作为一个地位很高的人，他是不是因为妻子的罪被公之于众而生气呢？他是不是因为现在不得不处理约瑟而生气呢？因为他的家庭就不再被祝福了，也都意味着 他有经济上的损失。波提法好嬲啊！而且佢知道佢唔容易揾到一个好嘅人帮佢管理呢啲生意同埋屋企。佢冇处死约瑟，佢虽然好嬲，咁系咪话俾我哋听，其实佢并唔系真系相信佢太太嘅指控呢？如果佢真系信约瑟死硬啊！二十节，除此之外，波提法将约瑟关押在国王囚犯住的监狱，这个很可能是关押政治囚犯而不是惯犯的地方。约瑟曾经是他兄弟手中的囚犯，现在他再次发现自己又再成为囚犯，而且两次他都是无辜的。我真的很难想象约瑟会怎么想，他尽了一切的努力成为一个好孩子、好儿子，一个好勤力、成勤奋的工人。他对波提法非常忠诚，他绝与他妻子同寝，通过这些方式来荣耀神。我的意思是，这个人还可以做些什么呢？然后他又发现自己被很不公平地关了入仓。我有一个很好的朋友，我在他讲到的时候，他就关在国外的监狱里面，他被指控一个他没有犯过的罪。他说他自己没有犯罪，我也都相信他没有。他的律师有不在场证据，但指控依然存在。 我知道我这个朋友 Andrew， 他是相信上帝帮助他度过这段可怕而漫长的痛苦。我不知道所有的答案，但是我知道主经常通过我们遭受不公平的痛苦来做他来量使我们被陶造，因此我们都学习到，因为这样我们是知道自己满有恩典。神在哪里就会为他们祝福那些人去伸张正义。神祝福那些遭受不公待遇的人。今天我们上午讲到的第三点，耶和华祝福那些遭受不公平待遇的人。约瑟不是罪犯，他是一个正直的人，他的父亲雅各信任他，波提佛信任他。我不想剧透电影的结尾，但是最终他甚至得到了法老和那些想杀死他的人的信任。最重要的是耶和华信任约瑟，并利用他完成他对他在以色列，他在埃及对以色列人的工作，让他们进入，让我们一起进入第三段经文。21节，耶和华与约瑟同在，向他施恩，使他在私欲的眼前蒙恩。再一次，尽管他是依然在监狱，他依然都是信他。我们很容易认为主抛弃了我们，是不是？尤其当我们越病了，家人又去世，或者我们被解雇，或者我们因为与家人同之间分享信仰，常都会有时被人去拒绝。主不仅与约瑟同在，还向约瑟展示了他是坚定不移的爱，是希伯来语单词里面的 chesed， 由于其意即是几乎是不可能生成英文的，接近翻译的意思是忠心的爱、永恒的爱和慈爱。这个词是常用在描述上帝对他的子民里面，这种爱与 他的信实同在。我的妻子名叫 Jessie， 其中有一个西班牙语 J 而不是希伯来语的 T， 他的名字都是同一个意思。 Hesed 是 J， 但是读是 H 音 Het， 他是同这个词 Hesed 是同一音，即是爱。在过去的十年，每日这十年的婚姻，每日都提醒上帝忠心的爱，我是几咁不配，真是蒙福啊。在21节里面，上帝向约瑟展示了他的信实，并提醒他，神在创世纪22章中与其曾祖父亚伯拉罕立的约，这个应许是信实的。约瑟在狱中所受的苦，并不是他故事的结束，而 是叙事这段叙事里面进入盼望的部分。耶和华使约瑟入狱，是为以色列民不仅存活下来，还要兴起，为他们进入应许之地做准备。如果约瑟没有被卖为奴，没有被波提法夫人引诱，没有被波提法投入大牢而不是处死，就没有被关入一个法老囚犯的特殊监狱里，这一切都没有，都不可能发生。神有他的计划。在22、23节，私欲将监所有的囚犯都交给约瑟，他们在那里所办的事都是经他的手，凡在约瑟手下的事，私欲一概不查，因为耶和华与约瑟同在，耶和华使他所做的尽得顺利。这里我们可以看到第4到第6节的平衡经文，约瑟得到波提法的青睐。约瑟是一个特别的人，他是一个正直勤奋的人，其他人都注意了这一点，但更重要的是他是一个在遭受不公平待遇的时依然蒙祝福，是主让他在私欲眼中得到青睐，是主让约瑟所做的一切尽得成功，因为约瑟信靠主。你信主会赐给你成功吗？每日的你的生活、你的学业、你的生意、你自己， 如果你不信主，你只是信自己，当事情进展顺利时，你就会将所有的功劳都归自己，当事情不顺利的时候，反而你会责怪上帝。约瑟的故事不单单是讲约瑟，而是关乎神。我们的生活，你的生活，我的生活都是如此，都是关于神。神会祝福和使用那些遭受不公待遇的人，这个可能需要时间，但正正是因为神，他才使我们一样成功。约瑟蒙福和抵抗试探的故事是神精心计划的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神的杰作一直都是关于耶稣基督的，正如圣经告诉我们，他是以色列国的犹大支派，这个国家之所以存活下来，也都是因为神祝福一个名叫约瑟的忠心的人。好像约瑟一样，耶稣不被接纳，被人拒绝，好像约瑟一样，约瑟被拒遭到不公待遇，好像约瑟一样，他相信天父的良善和他的信实，也都被发现他都是诚实的。二千年前他忠实地走上了十架，补血为我们流，为我们的罪付偿代价。如果没有神为我们所作的功，我们任何人都无法成功去偿还我们的罪，并且因为耶稣从死里复活，我们可以相信拯救约瑟和以色列国的神会履行他的约，他的承诺，信守同佢嘅爱同埋应许，信实咁救我哋脱离罪同死亡。但我哋必须永远只相信他，除他以外别无其他。如果你唔相信耶稣，今天就咁做啦。上帝系祝福佢嘅孩子与佢哋同在。我希望我那位受到外遇引诱的朋友都能够这样做，我希望他好像约瑟一样跑出家，再都不要见那个女人。可悲的时候他真的无啊，过了没多久真相大白了，他的太太发现了他的婚外情。我这个朋友一个很有天赋，前途一片光明的传教士，已经不再是格牧师了。他失去了太太，他失去了孩子，失去了他的事业，他失去了神的呼召。一个硕士毕业生，一个非常聪明的人，就只能够在快餐店里面就做事。曾经一个前途光明正直的人，就失去了一切，因为他在婚姻中没有信靠神，他没有逃避试探。上帝呼召我们得到祝福，但我们都被呼召， Amen， 阿们，我们都被呼召成为忠心。让我们一起去祷告。神啊，我感谢你，感谢你的话语，你是信实的，就算我们不可靠。神啊，求你帮助我们去信靠你，知道你的计划，让我们抵抗罪的诱惑，让我们去抵抗面对那些不公的待遇。神啊，感谢你给我们有教会，就是我们有神的肢体，让我们在你面前去悔改，让我们一起去认罪，让我们相信你的公义。感谢你祝福我们，感谢你给我们有能力。当你给我们赋予我们能力的时候，我们能够站立得稳，我们能够面对试探。感谢主在十架上的牺牲，同样的圣灵在主耶稣身上也都临到我们的身上，让我们学习好像约瑟那样面对引诱，拒绝引诱。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名求，阿们。 屏幕上有一啲我哋回应嘅反思嘅问题。喺你嘅生活里面，你系点样经历神嘅同在同埋佢嘅祝福？第二个，喺边啲特定嘅领域同埋喺一啲面对罪嘅挣扎里面，你需要上帝赋予你力量同抵抗诱惑吗？第三，当你觉得自己遭受到不公平嘅时候，你好痛苦，你有冇曾经怀疑过上帝嘅公义，怀疑过佢嘅计划？你是怎样看神对你生命的呼召啊？祝福大家。